它是一个，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助手，就是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一人成军，有了 AI 之后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单兵作战能力，就是你配了一个非常智能的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助理。所以就像你说，第一 AI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做一个企业架构师的工作。那第二其实是 AI 对如何应用企业架构的结果对企业产生价值，那这也是一部分。因为本质上企业架构它就是一个资产库嘛，就跟我们现在说 AI 它是个 RAG， 它就富含了一个企业对于企业本身的知识的这么一个载体，就像一个大数据库一样，这个数据库你能了解到企业的方方面面。那如果把这个给 AI， 相当于 AI 它就像一个数字 CEO、 数字 CIO、 数字 COO 一样，因为它了解的企业所有的东西，它又 有大量的外界的经验，它又可以很快的做拟真和推演，那就相当于它变成了一个数字的 C level 的人。那这个可能是它会加大企业架构这件事儿对企业的价值，因为原来一堆的产出人消化不了，所以消化不了，但是现在你发现有 AI 它能消化，那它的决策它会更面面俱到。那我觉得今天其实咱们聊也是这两个方向，对吧？
对，好，欢迎来到架构三人行，我们聊新的一期哈。这一期聊什么呢？咱们聊 AI 吧。 AI 是现在最流行的话题了，没有之一。我最近参加了很多活动啊，所有活动主办方都在说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个活动不涉及 AI， 几乎没有人来听。然后最近我们架构三人行的公众号也发了一篇文章，就是 AI 在企业架构中的作用和未来，这是一篇翻译稿哈，但是它多多少少还是体现了尤其是国外的一些专业人士，他把企业架构师再把 AI 融入到企业架构的日常工作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还是挺专业的这篇文章，而且我们的收获的这个关注阅读量也不错。那今天呢，就是咱们几个人就坐下来就单聊这个事儿哈。我想从去年年初，对吧， ChatGPT 3.5 一直到目前这个大模型那么多状态，我想每个人对于 AI 在自己日常工作中肯定多多少少都用过啊。那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进入企业架构师，那我们作为架构师该如何应对呢？哎，是不是有可能被取代啊？当然我觉得这话题可以慢慢聊，先聊这个我们日常怎么使用 AI 的，对吧？或者说让你眼前一亮的，曾经让你工作很痛苦的那些部分，对吧？我这半夜还得加班画架构图，是吧？一堆数据要分析，我想这些方面可能都会因为有了 AI 给大家有更多的启发。
首先确实现在 AI 特别火，甚至其实已经火过一阵儿。然后因为我上周去了一趟上海，也是在一个论坛做分享，然后主要是想听听这个大家在讲。我发现无论现在的这个话题怎么分，就甭管你那个板块怎么分，每一个板块里边主要都讲两件事儿，然后一个就是 AI， 一个就是数据。所以我们发现各个论坛都在讲数据治理，各个论坛大家都在讲 AI。 然后我能看到一个，因为社区往往是整个风向标，因为社区里面大家谈论的东西往往都是现在最尖那一部分人在关注的，已经有团队在谈 AI 的限制了和 AI 在实际使用中受到的一些这个阻力了啊。我觉得如果你用那个技术曲线来看，它其实已经不是新东西了，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西。那其实咱们这几个团队，我觉得在企业架构里边，虽然大家现在也在谈，因为那边也有企业架构板块，我也有一个分享，但其实大家跟 AI 的沾边还会比较弱，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顶层和规划层面的东西，它不像一个产品和技术跟 AI 离得那么近。但是我们自己确实在，我觉得今年年初已经开始做一些尝试了，包括因为我们之前也聊到我们还有那个产品，其实它本身也在想这件事儿。所以我想先这个点个赞，确实是 AI 现在特别火，各行各业感觉都要在聊跟 AI 的关系。而企业架构跟 AI 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探讨的比较多啊，我们也在自己的实际的项目中应用，我觉得也经历了一个从初始然后特别美好，然后到应用中碰到一些困难，然后最终在不断尝试这么一个过程。
最近确实做了一下尝试，因为就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确实交付的压力很大， 然后尤其是在企业架构的项目中，你会有大量的一些业务的素材需要做分析，然后站到一个技术视角上能够充分的去消化这些知识，对我们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由于量很大，然后之前做一些处理的时候真的就是靠体力靠脑子，然后靠铺人的方式去做它的一些建模的分析。最终那最近做一个尝试，就是我能否把这些一些业务知识给到 AI，然后我告诉 AI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它的一个大概的标准以及一些例子应该是什么样，让它帮我去提取。那例如我就是做一个尝试，是我把一些我们的访谈资料给它，让它去帮我提取里面的一些关键数据，同时我让它帮我去识别一些数据之间的关系，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产出之后，我再放到我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平面上，再以它为一个 base 一个基础，再去做一些优化的调整。那确实使用下来觉得对效率的提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并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因为过程中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是比如说从这个过程中识别出来这个数据，那你要把这个关系记下来，那也就是当我发现这个数据不对的时候，还可以通过 AI 这样的一个告诉我的这个路径再回溯到，哎，它是怎么去识别到的，我再去调整它。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你用的是 ChatGPT 吗？还是
我是 ChatGPT 4O。
4O
对，对，就是当时都有试，发现 4O 是比较好用的。
没有尝试那个国内的大模型，对于
尝试了一下，确实 4O 会更好用。
因为现在首先其实 AI 跟大语言模型是不是完全等价的。可能现在这一波大家在谈 AI 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在谈大语言模型。然后我觉得这里边我自己也在想啊，就是怎么跟叫 AI 共处也好，共舞也好，就是怎么能大家这个能跳起来，包括大家的定位，因为它太灵活，尤其大语言模型它太灵活。然后这里边其实我跟包括娜娜同学，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自己也在思考到底 AI 是个什么东西，或者大语言模型是个东西什么东西。因为你发现不同人用它不一样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它不像原来其他的工具是有一个用法的，它没有，反过来讲它更像一个人。那其实在这里边我自己有一个思考，就是我确实也认可 AI 这一波会带来一波革命，它甚至在我脑里边很像，我们说大一点，像工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让流水线机器替代了我们说一般的，或者说极端一点低端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很多的这种汽车的流水线已经没有人了，对吧？你感觉都是机器人在做。但是我们一直会觉得自己有一套鸿沟，就是知识，我们是个知识工作者，而知识工作者一般很难被机器和工业的所替代。但是这一波让我看到了，就是机器或者作为一个人在智能和知识工作者上边在逐渐替代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经过一轮体力劳动被替换的过程，而现在正在面临一波知识劳动被替换的过程。那我觉得所以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聊聊行业里面，其实大家已经有一种焦虑感和危机感了。如果知识工作者也被替换，那人原来还可以说这个机器没有脑子，现在机器有脑子了，那到底我们人和机器之间什么关系？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用大语言模型不断探索。你发现你有100种用法，然后它效果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知识工作者这个，就是我会用就是现在 AI 的一些东西去做那个行研，因为我觉得做行研这个东西它帮的还蛮大的。因为行研那个我们要阅读的东西特别多，尤其是可能我会去扒财报，就各个公司公布出来那些财报一般页数都非常非常厚，然后可能得之前就得溜着去翻它，然后去看它整个它的核心业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它最盈利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帮我们去看，包括去看一家公司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我那次是想忘了是看哪家了，就是另外一个客户，就想提前了解一下客户的情况， 然后就去看他们家的行研，我就直接把它喂给了就是两个国内的，一个 Kimi 一个那个文心。然后喂完之后两个都给我就非常快的整理出来了，说他现在的核心业务是什么样子的，最盈利的业务是什么，其实比以前要快得多。所以其实这块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帮助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细分行业，就是可能行业知识可能积累不了，或者说没有办法有那么深入的积累，所以这块可以快速帮我去了解所有行业的东西，就所谓刚刚你说的那种知识的那种状态，可能我没有办法掌握那么多行业知识，但这个 AI 其实帮助我非常快的就了解了，哎，这家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原来可能得花两三天，因为那个财报可能读起来我还得自己总结，然后还得再去看一下，有些行业我还得理解，然后他就能快速的帮我去出来，包括我可以问他一些，哎，那这块的一般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他都能快速的给到我。
所以就前正好上周在上海做那个分享嘛，然后因为笑然也在，笑然在上午做了那个 AI 的一个分享，然后他里边有一句话引用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专家的话，我觉得那句话当时我发现好多人在场的是有共鸣的，因为底下在聊，然后他就说未来可能 AI 不会替换你，替换的你的是那些会应用 AI 的人，所以可能像刚才冬雪说的，就是我们发现 AI 它越来越像个人，我觉得这个最早其实很多人也提到它不像一个工具，所以现在我们原来用跟工具的交互方式都是人和工具的关系，而现在我们在用 AI 的关系更像是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就相当于给了几个你相对这个人很矛盾，他可能在方法和逻辑上会比较弱，但是学习能力巨强，而且他有大量的经验，就这那他其实会给我们现在在我们实际的企业架构工作中带来一个巨大的，你相当于有了一堆的人可供你去用和派遣，然后你通过他们能让自己起到甚至超过一个团队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
OK， 我刚才文件说那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待会儿可以往深了聊一聊，说白了这个大模型它以自然语言作为输入，然后它有丰富的知识，然后正好契合了企业架构师的这种工作本质，它是一个知识工作者，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是存在某种重合的，但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可以再聊，因为我想现在就是想请教娜娜，就刚才提到了用 ChatGPT 4o 现在已经开始具体做一些事情，是用提示词多一些，还是说用它来创建一个 agent？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因为有很多业务知识，包括访谈呐这些信息，我想每次去重新去新建一个 session， 然后新建一个窗口，然后从头开始，我觉得总是很麻烦的。那对于像这种你提到的典型场景，企业架构师使用这种 ChatGPT 4o 来帮助工作，你觉得你现在以你积累的经验，怎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
我之前用的方式还是提示词的方式，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在用的过程中发现它会越来越慢，它有了大量的上下文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记住真正的把你的信息带进去，给你一些正确的输入，尤其是我们整个企业架构它要求你各个部分之间是紧密连接的，是联动的，所以在用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它越来越慢。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之前想到的或是在试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你的问题和你的答案尽量切短，就是像我们做 tasking 一样，需要把我的工作本身给变成一个一个的 task， 分成不同的对话去跟他做，然后不同的对话可能上一个对话你要做一个 summary， 做个总结，然后再次丢给下一个对话，这种方式可以让它的这个响应性上会好一些。这个是一个觉得可以去应用提示词的方式帮我去工作的一个建议。
对，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因为据我所知啊 ，ChatGPT 4o 它这个窗口长度其实是很短的。然后现在最流行的这种趋势，或者说未来，这种生成式 AI 的应用， 它的趋势明显有两个，一个是 agent， 一个是 RAG 的应用。那对于尤其对于企业架构师这种日常的工作，对吧？一开始要做访谈，然后中间有做可能做建模、做数据，然后做报告，然后有一系列的这种分析的工作，其实会产生大量的这种信息。所以这个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专用的这种 agent， 或者甚至是做企业架构知识库啊知识的这种 RAG 应用来辅助企业架构师的工作呢？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但是这个事儿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架构师能把自己的工作本身说清楚。就是我能够知道我整个工序是什么，然后其中的一些标准是什么。
太难了。
或者尽量以一个方式能够去判断你做这个结果的好坏，然后把它切成合适的一些结果的一些段落，再通过 agent 的方式去实现。
这
一定是一个最难的前提。
这也是现在企业架构师目前还存在的护城河。反而是因为说不清楚，所以这事儿就是还没有完全被替换掉。
但反过来说，它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我所有工序说那么清楚，我有可能只需要把里面，比如说我做识别到其中像东远刚刚说的相对 繁杂一些的事情，但是又相对简单的事情切出来，然后只对这些环节做一些支撑。
我觉得这块儿我跟娜娜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我知道就大家听概念听逻辑太多了，然后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先说一个局限，就是因为在企业架构师我们往往管理的是客户最核心的数据，它的流程和数据，所以现在所以数据安全一定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始聊之前还在聊，其实我们现在就感觉有一个特别好的工具，其实我们自己并不太敢用，尤其涉及到客户的信息，因为它毕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也在建私有的模型，对吧？因为数据算法算力是这个 AI 的三要素，但是这里边数对于企业来讲往往算法跟算力都有办法解决，但数据这个东西就很私有。那我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就直接举例子吧，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感觉。比如我们前应该一两个月吧，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对于某一个领域在做整体的数据架构的建模啊。数据架构建模其实整个的思路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可能我们调研了一些这个场景啊、业务流程，大家有一些表证单据，有些数据，我们识别出一些概念，然后我们最终的产出是形成比如它的概念模型、逻辑模型，甚至是物理模型，不管是范式的还是面向分析的维度建模的这样一个模型。那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其实还好，就是已经算我们能说的很清楚了，也能把它拆解到任务很细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就当然不敢拿客户的数据做实验，我们就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些比如跟我那个业务场景比较接近的一些，比如表单台账，因为现在很多大家的业务可能都在 Excel 里啊，都在这个线下的只是台账上。那这个建模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挺枯燥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大家无非是把那个简单就把那些表建模出来，然后把那些属性给它填充上做一个示例，这个如果以往人去做你发现是一个挺枯燥的过程。那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因为现在四O也可以做图像识别了，然后它也有交互式，是不是可以让它来做数据建模，这个是当时我们几个月之前尝试的。我觉得整个过程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体验，就一开始我们确实拿一些，因为现在它那个多模态吧，就确实非常好用，就说白了你直接可以，原来你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照片，它就可以帮你去做，相当于这是一个很相对具体的工作，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数据模型，然后你发现可能原来你得干20分钟的事儿，现在10秒钟解决了，那是不是最简单从我们的工作效率上就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提升？我们别的不说，就把这些你访谈到的或者我们找到这种，你把它通过这种结构化的方式，它就可以提升你可能10到20倍甚至更多的一个工作效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它不光能只能做这种简单，其实 OCR 也可以做，你搞一些这个也可以做。它理解你这个业务，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大概的业务背景，他是能知道，他能帮你做建模，他甚至能帮你做模型的拆分、关联和比对，甚至可以让你去补充。那这个过程一开始让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跟娜娜当时在做的时候非常惊艳，我们有一种确实要被干掉的感觉啊，因为他比我们更懂行业，你可以理解，因为咨询师对我们来讲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每次都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虽然我有积累，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初见，我们当时就疯了，就觉得完了，一方面觉得哇这个确实很厉害，然后也颠覆了我们，我觉得就跟可能过去一些老人一开始用手机那种感觉，我还能干这个，我还能付款，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时期，我觉得就是初见，就是特别美好。然后第二个时期我们发现开始真正的开展一些偏实质性的工作之后，它就会让我感觉就会有点往下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首先像刚才说的很多问题又爆出来，如果赛程过长它的这个会越来越卡，对吧，越来越慢。然后第二它的知识是不确定的，它来回跳，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没用很多老的企业教师或者老的这种开发，大家其实熟练一个工种的时候你其实是不太容易接受用这种，因为它不确定，对吧，它可能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儿，你相同的输入你这次说跟下次说就不一样，你为了让它有一个我们要严谨要确定性的结果，你会发现你调它的那个过程你自己做也做完了，你可能第一次演示你发现它能让你提高20倍，但是你后来又把这20倍时间发进去又花进去来让它给你一个相对精确的这样一个答案，而且这个过程很难，你发现它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就是你完全不可控它的结果，而尤其是你给它大量的一个比较大批量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次的感觉，就是我们做着做着发现哦，可能第一天那一秒钟让我十秒钟让我们感觉我有20倍的提升，但是我发现我做了3-4天了，我手动可能都做完了，你跟它去交互的方式去做还没有达成一个结果，那这就是我们第二种感觉，就是感觉又被拉下神坛，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在思考，那到底应该怎么，它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一开始的那种增强，还是可能就是啊理性回归理性之后这种啊也就不过如此啊，还不如我自己做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然后后边其实我们一直在反思到底怎么跟它应用和交互。然后呢第三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求助了，因为毕竟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 AI 现在在行业里边有两拨人，一拨人其实是用户，他在用 AI， 他有自己的场景，然后他在应用 AI 来帮助自己这个场景，不管我们说的 AI 辅助软件研发也好，对吧，然后 AI 辅助架构设计也好，还有一拨人其实是在造 AI， 就是大家帮我们构建私有模型做这种微调，我们其实是用户那帮人，对吧，你说白了开一个 GPT 我已经能用了，我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知识。然后我们就请教了一些咱们公司这个 AI 的专家，我就说哎，你看我们这个我还录了个屏，我给大家都发一发，我说大家看我这个用法是不是用的不对，就是因为感觉我也把我的感受一开始的感受后来的感受都跟大家说了，然后最终我们内部其实大家非常热心给我们做了几次辅助，还帮我们看了一些，因为现在咱们也有一些AI 的实际内部项目嘛，因为都是内部可以做一下分享，大家现在如何在应用它。我最终我们的结果是，首先像刚才其实娜娜已经提到了，就是 AI 它虽然现在已经开始能替换掉一个知识工作者，但是它一定要它的不确定性还是依然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优点也是它，缺点也是它。所以现在为了让它真正能在我们的实际场景中发挥最大的价值，不是一块给它一大堆事儿，比如我给你传个文件夹，把我所有的文档都给你，你给我出一个模型，这个暂时它还做不到。那其实更多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一个任务拆到足够细，拆到一个恨不得就像刚才说的，我给你一张表，给你一个照片，你就帮我做 OCR 那个工作。你就帮我把它提取出这个概念，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切到足够的细，然后它才能达到一个相对的稳定的这么一个产出结果。所以当时我们自己内部的 AI 的专家给我们的建议是说，首先第一 你不要希望 AI 现在一股脑它可以把我们替代掉，对吧？你做的事儿都给交给他，他就直接给你结果了。你还是最主要还是像原来一样，你要先分清楚，你先要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甚至你要把这个任务拆解到比你原来更细的颗粒度。原来可能我们一件事儿，咱们大概自己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做了，有个了解就可以做了，但你现在要拆得更细，甚至按咱们流程，其实说白了我理解就是按咱们企业架构说的流程架构一样，我在车里流程，我不光要到活动，我甚至要到任务，甚至我觉得现在如果要用 AI， 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企业架构过程变成一个步骤级别，甚至规则级别，我要细到这个程度。然后第二步是在这里边去找哪些场景是 AI 或者大语言模型擅长，对吧？然后哪些不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不是所有的任务它都可以胜任，它会让你感觉很惊艳，但你要真正让它产生一个像我们自己这种质量非常严谨的产出，我觉得还做不到，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感觉。所以第一要把这个任务拆到足够的细，然后第二再去筛选哪些是可以被它替代的。比如像刚才数据一样，你直接让它做，你肯定让它做这个表单转这个字段，它可能很容易，但是你上来要让它直接给你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或者完整的概念模型，我们也试了，它其实很难做到。就是那这个过程你发现它可能就是我们还存在的那个意义所在，那是不是就让它做那块，那这块不做就变成我们一个交互式的方式，就跟现在大家用手机和软件也是，不是所有事全在数字世界里边做，对吧？我也得在物理世界做一点，在它的世界做一点，那可能未来我们跟 AI 的协作过程也是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这两次，那再多说两句啊，因为这两次最近在社区经常去做分享和交流，我发现真正在应用的，比如我们看到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其他包括客服这不说，在很多的应用，其实现在大家所有人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 AI 尤其大语言模型它的适用场景不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其实你可以理解它这个应用场景是有一个局限的啊。比如我就再多说一句，就比如我们看那个医疗，其实大家最终发现，比如现在做人脸识别，就是你发现你用大语言模型是不如用小语言，因为有很多就为这个做的算法它现在成本已经足够的低，而且它的准确性极其高。那比如像 OCR 最简单这种东西，你如果用大语言反而不如一些特定领域的小语言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又低，效果又好，对吧？那大语言模型适应什么场景，可能就是那种开放性的不确定性的，比如人机交互的层面的这个场景它可能会更适用啊。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讲了一个我们在数据架构这么小的场合去应用它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嘛，甭管是从预期还是从智能使用的效果，我们现在其实在回归，就是我们觉得跟 AI 的这种配合和分工会不断的被边界被重新的界定，而慢慢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一个双方他做什么我做什么的问题。然后呢这里边的关键本质上还是像刚才娜娜一开始说的，要把你做什么事先说清楚，不要觉得他能力很强你就不需要说清楚了，反而需要说得越来越清楚，然后把适合他那部分的工作交给他做，适合大语言的用大语言做，适合小语言的用小语言做，适合人的还用人来做。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吧，我们的尝试和的一些反思。
刚才听你就是分析这三个阶段啊，其实我能明显理解成就是也一个企业架构师面对一个新的而且强大的工具，对他的认知在不断的更新，以及跟自己有一个适配的一个过程，本质上就是这样。而且现在越来越看清楚它能辅助你做一些事情，但是前提是你自己知道有些事情它应该怎么做啊，有些事情可能适合自己，这像是一面镜子。特别是对于有经验的架构师来说，这是一面镜子，能反射出自己平时的这种思维模式。因为 这可能跟我自己使用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模型的这种感觉很像，因为你是在帮他去做思考嘛，啊，你在教他如何思考，但是他完成这个工作的内容的质量以及速度效率会比自己快很多。
其实今天上午我在这个我还跟那在这个线上就沟通，因为我昨天还在做数据架构这件事，我还在不断的打磨我的提示词，然后看 其实有好多种模式，比如我从咱们自己学到了一种叫角色扮演的模式，因为之前清华大学还是哪儿，他做过一个实验，他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往往用 AI 更多是交互式，我要什么你给我，对吧？那这是一种模式，问答式。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 role play， 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你要告诉你现在是谁，你要干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数据架构的架构师，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你有什么能力啊，你不要做什么，然后你应该问我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能你基于这个再去判断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昨天我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就做了一个提示词，然后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然后所以我们上午在沟通的时候，我就在想，本质上其实是不是可以用好 AI， 就是在对自己进行建模，就我们其实在把自己进行拆解和建模，然后把我自己的某一个能力变成了一个小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我教会就跟教一个新人一样，我只不过教会 AI。 好，那现在我这部分能力相当于分身一样，我这部分能力给你了，你来帮我做这部分的能力。我跟他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对吧？那只不过有些事儿我不用自己 working level 去做了，然后由他来帮我做，但是这部分能力是从我自身被识别解构建模和剥离出来的。那可能相当于我把我所呢，这个问题就变成我要把我们自己靠原来人的能力拆解成一堆的小人，每个人只干一件事儿，并且把这事儿干好，我要把它说清楚，然后把它去串联。刚才说的那个清华那个例子，就是他去构建一个软件公司，那个例子特别好玩，就到时候我们可以附在我们这个播客后边链接。就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其实相当于就跟咱软件公司一样，咱有不同的角色，我有 BA， 我有 QA， 我有开发，然后他就用这种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式，就告诉你，哦，现在这样一个角色，他的技能是什么，就跟咱们招聘一样，对吧？JD 一样，它的技能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你需要什么输入，你要有什么产出，你的结果，然后你的输出就是它的输入，就像做一个数字化的业务流程编排。然后那所有的这些小人最终你只要给他一个输入，大家就能通过这种设定好的角色和串联，最终真能把游戏做出来。就你发现你可以再用 AI 去构建一个工厂，然后你像捏，就像上帝捏小人一样，你去捏一个一个人，把它串联之后就完成这个任务。那我们现在在做企业架构，我们用 AI 的过程就是把我原来的自己变成捏成无数的小人，然后让大家可以协同。那这然后在这里边我就看着大家把这事儿就做了就可以了。当然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像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做企业架构现在反而要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你能不能充分，因为我觉得下一波大家的竞争力就是看你能多大的充分发挥 AI 的能力。因为它就像工业革命，你有多大能力能发挥比如流水线的能力和机器的能力，就决定了你未来一段时间的。那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工业时代大家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把你的原来匠人的那种手艺拆解成一个个流水线上的，可能就是拧螺丝的那么样一个人，并且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拿机器一个一个去替代，最终变成一个无人的工厂。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革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工作的过程也变成一道一道一道相对明确的工序，然后把它变成一堆堆的小人来一个一个被 AI 替换。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反而是我们现在最难的过程，因为在企业架构领域它其实是就是尤其它是一个非常抽象和混沌的一个领域，像我们原来谈了很多期，它其实是反而是很难被工序化跟标准化的，甚至这些问题能不能达成都是个问题。
小人太少，
小人太少，对，全是大人，就是这处四个大人，对。所以你发现很多大家觉得企业架构师的产出都很魔法，你给的一个输入它就产生一个产出，它本身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不可解释的，它可能就靠经验堆出来的。但是你发现如果这种场景下按我们实际就拿数据建模那个例子，我觉得已经是最贴切 AI 的场景，它也很难产生一个精确的达到我们现在人产出这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娜娜最近就是在做工序，在把我们这几个人大脑中的那堆小人在一个个拆解和剥离。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拥抱 AI 这个时代现在应该做的，而不是就拿它天天就在那玩做例子啊，这个是我的思考。
OK， 我们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在聊 AI 对于企业架构师工作的影响哈，以及如何去反射自己的工作的步骤也好，方法也好啊，然后能达到更好的把 AI 融合到自身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接下来我想聊一个话题，这话题其实有点虚，为什么呢？其实比如说在软件开发这个行当里面，其实现在对于 AI 的思考它有两波人在不同的思路上哈。第一波其实跟刚才我们聊到现在目前为止的内容很相像，就是 AI 怎么融入到软件研发生命周期的这个各个环节里面，是吧？开始是关于这个需求，然后是关于分析，然后关于设计、开发、测试，是吧？每一个环节其实都会有 AI 的增强。那另外一波人其实在思考AI 它如何重塑软件研发这样一个流程啊，是不是还会有这样一个 top down 啊，或者说我们不认为是 top down， 它就是一个从左到右这样一个流程，每个环节每个节点啊会有不同的角色来参与。那其实我想刚才咱们聊的其实很多内容是其实跟刚才我说的第一波这波人思考的很像哈，在增强。那对于企业架构本身呢，其实对于企业架构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结构，或者是对于假设你们到企业里面去为企业去产生这样一套能够高效的然后去反映这个企业架构这个模型的一整套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生产的流程会发生变化吗？因为 AI 的加入，或者说它真的会彻底改变企业架构的内涵甚至外延？我们也能想象，比如说将来对于 AI 的投入，它默认会是一个企业会做的这个事情，那它对于其他的几个我们所说的4A 的架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我觉得，当然我不知道答案，所以咱们也可以完全畅聊。也许这个事情发生很有可能是很多年以后了。
在企业架构里边，因为业务架构和是中间一块嘛，那其实在这里边，我们在帮企业来看流程的时候，有两个视角。那这两个视角其实一直在碰撞，一种就像你说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我要基于现在不断的持续演进和迭代，我们期待这种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还有一种呢，就是类似于流程再造，就是推倒重来。就现在大家很多是谈数字化都觉得，哎呀，原来的方式就都不对，我们不要看过去，我们就推倒重来，重新设计 redesign。 那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 AI 来了之后，到底我们应该 redesign， 我们重新设计我们整个企业家，甚至可能企业架构都不存在了，就问 AI 就完了，对吧？做什么架构就直接就 OK， 把摄像头都给照上，这个公司什么样，然后你就问他应该怎么做就可以了。那还是说我们还是原来的方式，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可能在单点优化然后不断扩大的过程，对吧？我觉得这问题是这个。
是的，
我觉得我先快速说一下，因为我说太多了。就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的过程，就是一开始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再造的过程，所以我们不用考虑我们怎么做的，我就把我的输入给到他，我要他输出，对吧？就是说我们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工序和步骤，但是这个输入输出我觉得暂时还是需要，那否则确实我们就可能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发现他还无法驾驭，至少目前的版本他还无法驾驭，所以我们就退回到为什么刚才我说拆步骤捏小人，捏的还是我们原来的做法和我们原来的步骤。就是我们相当于就跟我觉得对我们的工作，就这个试 AI 的过程，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工厂，从单个老匠人三四个老匠人变成一条这个人工的流水线，再变成工业化的过程，对吧？我觉得它不可能重新再造。你看那些机器臂它做的事可能还是原来的事，只不过在它完全被机器替代之后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被整合和优化。原来靠人的约束这可能得仨人做，现在我一步就做完了，那这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没法脱离开一个场景，因为大家都是 unknown， 你不知道未来的那个流水线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去设计它，你还得基于人去一点点替换。这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回归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就可以看看其他人。
我觉得你说的是咱们做设计的或者说企业架构设计这么一个场景，因为之前其实也跟招方有聊过，因为我们在做我们那个 MOS 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想把 AI 的这个东西放进来，因为那其实抛开我们做设计的过程，那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我们去应用我们企业架构的一个过程。那应用它的人，我未必有企业架构或者说有架构师的一些背景知识，或者说有架构师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有一些黑话，或者说有一些它的一个系统性的知识在。所以其实我觉得 AI 有一个帮助，能帮助我们说把这个东西科普化，或者让大家都能够用起来。其实从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 AI 能够帮助我们做那么一个中间的所谓的一个翻译，或者说做中间一个知识的一个杂糅。它把我们可能在做的过程，就是那 AI 帮我们去做企业架构或者说设计的过程，那这块可能就像刚刚台长说的，我们有这么一些拆小人的过程，但是让它能够说，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或者说能使用起来的过程，其实我们当时跟招方有聊，就比如说现在好多的那种方式都是大家通过问答的形式，那未来我在使用企业架构的结果，就或者说我们做好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我用它的人，我可以不了解企业架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架构到底他们之间的4A 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唯一想知道可能就是我动这儿的时候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需要有什么样的投入，这个其实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他更期待得到的，他不一定需要有这样企业架构的一个深入的背景知识。所以当时我们跟招方聊的时候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当我们就是做好了之后大家要用的时候，那其实就到我们系统上来问一下，说那我现在想要调整我这块的业务了，那你告诉我现在大概影响面有多大，那我现在要调整我这儿了，那我会影响什么样，我的业务是哪里。所以这块可能它会是就是像刚才台长说，基于一个特别小的或者说就是我现在公司这么业务的这么一个领域，以及做出来的已经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架构，然后已经我公司已经背后的这些所谓的业务知识或者领域知识就在这么一小块里面，那帮助我的企业管理者来更好的去使用我的所谓的企业架构的一些结果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企业架构的设计。那这块其实它能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让用户，就是这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成为那个 AI 基于 AI 去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提升，然后或者说包了一层，然后给到我们的真正的企业管理者所谓这些用户，让他帮助他能更好的去做未来的一些企业决策。
我觉得这里边涉及到当我们说 EA 加 AI的两个场景，我觉得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它其实当我们有一部分比如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架构师，我在想 AI 能帮助我什么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一个场景，就说白了它能多少的辅助我，它是不是能像你刚才说的颠覆我做事的方式，甚至它能不能被替代我，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其实当我们谈 EA 加 AI是站在企业的视角，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个企业家，我们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小人，对吧？那我们的产出一定不就是为了做一个产出，那这个产出一定要被企业所应用，我们之前谈价值都谈到，谈角色也谈到，那在这里边其实你会发现 EA 是另外一个，就是 EA 它其实本身是对于企业本身的建模，这个我们在之前期也谈到，它就是个 RAG， 它就是相当于我把企业，你说谁能说清楚一个企业，现在很多的客户找我就说，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很难有一个人能把这个企业是什么样子，组织流程数据系统然后规则你都说清楚，没有人。那我们其实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产出我们的知识的工作的产出是一套知识库，就是我们所谓的架构资产，而这个架构资产又变成了企业，我觉得 AI 应用企业架构的这么一个场景，对吧？就是相当于就跟我们原来说的那个小台小台一样，类似那样，就是你未来有了这套知识库之后，那其实你发现 去应用这个架构做决策的这些人也可以充分发挥 AI 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两个当我们谈 EA 加 AI 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一举例子就很清楚。这次还是我这两次，有一次我听了一个 AI 和那个医生的那个产品的分享。你把我们想成打引号一个医生，不，医生在给一个人看病，对吧？就是他当时给我们我去听那个 session， 他讲的是一个治肺癌的这么一个软件。那其实你会发现，他在这里边 AI 有两个场景，一是帮助医生做诊断，其实前面还有一些手动的工作，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比如你大家上传病例，现在我们报销的病例。其实也试过用这种大语言模型，最终他发现还不如用 OCR 快，那个不说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发现第二部分就是，那我做决策，我出诊断报告。那这个过程，其实你发现现在 AI 也在，医生也在用 AI， 但是实际的效果其实并不想象这么好，因为那个东西要为人生命负责的，就跟我们要对企业负责的。所以你发现在这里边，大家也在经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场景就是，好，我有了这个决策，所有都有了之后，我们真正跟用户之间，比如我去查病例啊，我去问一个问题，然后我去看一下我自己的诊断，这个往往现在是大语言模型应用最大的一个场景，因为它的这种交互跟人之间的，尤其是用户的交互是不确定的，你用小模型是很难做到大模型的领域的。那所以我觉得你把我们想象成用 EA 加 AI 的过程，你就把它简单理解成是一个医生和 AI 的过程，对吧？那只不过我们打引号，我们可能是在看的是一家企业，而医生看的是一个人，但本质上都是先要了解他，去建模他，化验他，然后最终基于他想要达成的问题给出一堆的决策，再应用这些决策，然后跟最终的用户交互产生价值。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质是一样，无非这系统是个人还是个企业而已。